要打开了是吧？
那我们开始看吧。第二十三首，一百七。
秋都是我一世家，在碧游上明水。
求主能够保守他口所说的，主啊，都是您所让他说的，主啊，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阿门。
好，来感谢主啊，我们就继续。来，我们今天会读二十二章哈，二十二章是代表了一个可以说是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顶峰哈，亚伯拉罕一个来到一个信心的顶峰时期的一个表现。就是说实在话呢，这里边呢跟我的名字有关系的，不知道怎么说啊，那时候我当然还没信主也不知道哈，但是竟然是我的父母有上帝什么那个先见之明哈。这里边你可以，如果你们看到跟我的名字有关系的经文你可以告诉我哈，等会可以告诉我。来，我们来读创世纪，我们说亚伯拉罕其实也跟我们一样都是什么蒙恩的罪人哈，他是一个信心之父，这个确实是希伯来人的这个祖先，但是他的信心的历程跟我们是一样的，有他的得胜，有他的刚强，有他的顺服，有他的谦卑，有他的那个忍耐，有各种美好的品德，但是更多的什么呢，我们看到是上帝在他身上的工作，不是他天人的天然的啊，不是他的，亚伯拉罕本性比我们好哈，其实他有很多的失败，也有很多的跌倒，他的跌倒而且影响大不大，如果大你到今天你可以怪罪他的，对不对，今天我们基督徒被一旦被伊斯兰这个世界逼迫了，我们就应该怪什么，怪一下这个亚伯拉罕，对不对，怪这个什么那撒拉，结果呢让他跟他的婢女同房，对不对啊，好牺牲爱情，一般说什么爱情是排他的，对不对，怎么接受丈夫跟别的女人什么有关系呢，那撒拉都做出牺牲了，但是却带来的什么破坏很大，也是影响到今天。所以呢，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个基督徒我们不能这样看，我们看到呢，因为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有失败，所以你不可能要求亚伯拉罕是一个完美的，所以呢这部上帝的美意就是如此，所以在他的身上所做成的，神也容许，甚至用加尔文的观点，还不是容许，加尔文就是使亚伯拉罕也有一些跌倒，有时候让他跌倒就是对他人生有造就，所以基督徒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人是七次跌倒人必兴起，关键是上帝在他，所以我们看亚伯拉罕一生什么的，看神在他身上的什么工作，这很焦点哈。因为我们人往往什么呢，在研究旧约的历史里面很容易倒着说教，就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学习亚伯拉罕好榜样，这不够的，这不是信仰，这是一个宗教的道德说教而已，大不了做一个人物，先进人物的一个精神，让我们值得学习，学一个模范，学一个榜样，这个在我们中国人这方面水平很高，对不对，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查经的一个目标，我们查经的目标是要明白上帝在人身上，在这个历史当中，在整个的这个人类的发展带领里面，怎么看到上帝的作为，看到上帝的荣耀，这才是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学习真理的那个也有实在的意义，也有现实的意义，既有过去的未来，现在的未来和什么未来的未来，这个是有意义的，是真理是活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历史啊，圣经的历史观什么，它是发生史观，它不是循环的，不是说人类像那个蚂蚁在那个用个樟脑网画一个圈，蚂蚁在里面永远什么在那转，永远在这里，人类历史不是这样的，我以前是有认为这个历史哈，我以前有点，当然我们国家更多了一点嘛，叫什么，就是人类历史有低级线高级什么这种发展的，其实这个我当然我后来就我早就被淘汰了，就是我们发现说什么从原始社会啊到奴隶社会啊封建社会啊到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啊，社会主义社会啊，叫什么共产主义社会啊，我觉得那个呢是一个不可能的概念，是一个错误的概念，那后来所以我就不接受这种叫发展史，那 我也不接受什么。后来我现在留着停留在什么？停留在那个循环史。那循环史话也不对。其实我们真正圣经的历史观什么叫发生史？就是上帝在历史中发生的每一件都有他的美意的，都是他的旨意。他叫万事都互相效力，不叫爱神的意图，不但对这个人类，对这个一个民族的一个国家，当然对教会，甚至对他的每个儿女，他都是有他独特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兰呢，那我们说今天其实这亚伯兰呢开始进入到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它是一个属灵的顶峰，属灵的顶峰。来，我们来看今天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的哈，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呢，你就打开圣经，在创世纪第22章，然后我读一节，现场的弟兄姐妹跟着读一节，在家里的弟兄姐妹也可以读，但你不用开麦。因为什么？因为一开麦读呢就会延时，延时就会把我们这个读经会搞得很乱，所以你就自己在家打开圣经跟着我们一起来读。然后呢我们现场的弟兄姐妹呢，就是我们起因的方法，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就把这个圣经给读完。来，我读爱下一章第一节，这些是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
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
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因为你
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来给我。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仍然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
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一起来。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
他们一同起身往别墅他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墅他。
好，所以你们看到我的名字在哪一节里面有关系啊？
十七十八。
当然，这个我的名字不是从这个经文来的哈，因为实在是我父母的时候有上帝预备哈，但我父里神就什么拣选了我，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经常说的，那我兄弟四个叫伟大中国，哎，对我福字辈，所以我哥哥叫张福伟，就是我有个姐姐，他就不能没排在里面。 那还有个，然后我是老爱兄弟就张福大，我弟弟叫张福忠，还有个叫张福什么国。那其实我是兄弟四个里面个子最小的一个，结果呢最小的一个是最大的名字，所以那时候很不高兴，老师说哎呀这个福大小不小，就是别人打打我名字取笑我。甚至有一次我的老师再一次这个不好，所以老师对学生影响很大哈。新的老师来点名认识同学嘛，点到一个人站起来到，老师要认识嘛，张福大到，他说也不大嘛，这个对你影响很大的不？
对，
老师怎么能这样呢？就拿我的什么
开玩笑，
就觉得那时候本来就觉得自己个子小，就有点小自卑，知道吧？
对，
就是没有长得那么高大威猛的、英俊的，对不对啊？结果你拿这个名字来取笑别人，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在我心目中，其实留下一个很不好的印象哈，就觉得哎呀，怎么搞的？拿我的个子不大来取笑我的，而且在当众哦，这老师随口说一句啊，但是谁知道对人的影响什么？很大，所以语言很重要，对吧？所以呢，我记得那时候就一直想改名字，那时候就跟父母闹着改名字。但后来父母说：“哎呀，你怎么样？你兄弟四个，你改名字，这个伟大中国就没有了，是吧？你怎么改？所以要顾大局，中国话要顾大局，对不对？所以就后来闹了几年，最后也就不了了之。哎，最后呢，有些姓祖的才知道什么？哇，像你在创世以前也好，是在某部里也好，对不对？就拣选了。”这个美妙的旨意，再等我再做到创世纪二十二章呢，就更加什么，美妙无比了啊！所以这感谢主啊！所以这个在主里边真的是很奇妙哈，就是很扭转很多东西哈，扭转很多东西。好，那我们亚伯兰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他经历到一个生命的一个制高点。你说，其实他也不知道，就性是本，性情是本于性什么？以至于信，所以每个人不是一开始信心都是很强大的，当然上帝重生你的，你的信心的那个标杆是不能变的，你信号全面的福音是不能动摇的，你不能说哎，我以前信心软弱是我不能相信全面的福音，那个不行，那你还不是真正的相信。所以为什么在每个人在蒙恩得救的这个信仰上，在福音的信仰不能含糊，你说你不相信耶稣上帝的儿子行不行啊？你不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行不行啊？你不信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行不行啊？你不愿意耶稣基督定十字架行不行啊？你不称你是罪人行不行啊？你不称你要悔改行不行啊？你不相信耶稣基督救你灵魂永生行不行啊？你不相信天堂地狱行不行啊？你不相信圣经是真本，圣经是圣经的真理行不行，神的真理行不行啊？那都不行。所以这些东西呢，就这一个信主的人进入神的国度，信仰告白，以使徒信经为标本哈，那些信仰你有任何含糊，我们不能接纳为你为教会的一份子，对不对？还不能为你洗礼。但是呢，反过来，你一旦接受这些东西了，我们凭信心来接受你是什么？是神的什么儿女？那就感谢主。所以在信仰这个门槛上是不能降低的，但也不能抬高，对不对？就是神的带领，本于信。神赐给我们信心，在基督里边重生得救，信靠耶稣基督啊。那本于信，以至于信，看到没有？所以当神呼召亚伯兰离开他本地本族父家，亚伯兰有没有执行？执行了。他执行彻不彻底？不够彻底。他还带着他的侄儿什么？罗德。好，在这个路程当中呢，那看到亚伯兰顺服神，神就不断的来把他的约。向神向亚伯拉罕启示，然后好，然后亚伯拉罕走到一个什么，有个软弱，什么软弱？他离开之后呢，他遇到饥荒，就去到埃及地，对不对？怎么样？就第一次让他称妻子为什么妹子，对不对？就是这个时候呢，人家说不是要男人保护女人，是女人保护什么男人了，就开始在人性方面的一些软弱。所以呢，这是他第一次的看到的一个失败的地方，对不对？但感谢主，神当然哇，幸亏神绝对干预吧，神保守，使他妻子没有被法老王什么玷污，神一直保守那个应许，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都不一定意识到。那后来感谢主，神借着法老王羞辱了亚伯拉罕，摩西这个亚伯拉罕能够在神面前把妻子再娶回来，带回来，那这是很好的。 那亚伯拉罕怎么样呢？又是下面又是什么呢？就什么跟他最爱罗德之间，对不对？两个仆人多起来互相相争，但作为一个长辈，而且对他的最爱有恩情，却主动愿意和睦，而且什么甚至把优先权交给什么最爱罗德，这个表现出一个他对神的信靠。你先做我先用，你先用我先做。一般的话我们说我们连闹矛盾了，我是长辈，本来我就应该什么教训你几下，对不对？第二呢，我可以有优先权，对不对？我让你去哪你去哪，我跟你地方已经不错了，对不对？但是面呢，他说我们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之亲，你的仆人跟我的仆人不可相争，主动寻求和睦，而且呢你先做我先用，你先用我先做，把优先选择权交给什么罗德。就罗德真的凭着自己的肉眼的那个之聪明，选择了靠近索多玛和摩拉，对不对？弄巧成拙，结果选择了一个不该选的，其实并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地方，就给他带来危险。但是那个时候神就大大的赐福给亚伯兰，再次跟他立约。结果呢，感谢主，结果有一次呢，他的挚爱就因为这个呢叫什么，他叫一个叫因祸得福，一个是因福得祸，对不对？他所以怎么样，就呢他的挚爱就什么赢得四王跟五王打仗，反而五王没打过四王，反而他的挚爱被什么被四王掳走了。那亚伯拉罕奋不顾身的怎么样，就把他的挚爱怎么样以少胜多，就把挚爱抢回来。那上帝也再赐福给他，他一个美好的品格。亚伯拉罕那时候也知道他把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对不对？又得到撒冷王的这个接见，就开始给他祝福。亚伯拉罕那时候开始祝福，所以上帝又一次的坚定跟他所立的约。但他到外面说看天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年的后裔，所以上帝一直坚守他，坚定他跟他所立的约。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又来到一个属灵的一个高峰，那开始亚伯拉罕开始受担，穿着受担很重要，说亚伯拉罕信神，甚至以此为他什么义。那神也给亚伯拉罕设立嘛割礼，在信心之后，神跟他说，在你生在你家的男丁都要说什么第八天行割礼。所以呢，亚伯拉罕又顺服神，神又给他一个祝福，看到没有？当然亚伯兰在等候孩子出生的地方，后裔这样也犯了什么错误，对不对？所以他说从你所生的，他说从我仆人所生的不算，要从你神生的，从你生的。那神经没有说要从你和你妻子生的，要不要说啊？不用说，其实按照来说，为什么夫妻爱人成为什么一体的？但是呢，那时候人的问题，人有问题了啊，从亚伯兰所生的，所以他妻子把这个理解成什么呢？那就把使女给他。其实这个算不算？神说又不算，而且这又出了问题。所以神的工作千万不要用人工的方法，不要用人的方法来成就上帝的意义，上帝不悦纳的。结果呢，怀孕了，家庭矛盾来了，夏甲轻看祖母，祖母又抱怨，就苦待他的婢女，婢女逃跑，神又把他抓回来。这个当我们就知道给人类历史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到现在对不对？就是以实玛利成为今天伊斯兰世界的祖先，阿拉伯人的祖先，所以这就是到现在为止都是会一直到世界的末了都会带来极大的一个问题。都感谢神的命定就是如此的。那神透过这件事情让亚伯兰经历了上帝的应许是信实的，用马罗马书讲的，他说他可以什么使无变为有，使能够让死人什么复活，是今天我们要谈到的。但是这里说在前面一直到什么神坚定亚伯兰，对不对？当亚伯兰怎么样，在99岁的神启示他说你明年要生一个儿子，他信不信？不信，喜笑。撒拉更是的，更不相信。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呢？真的撒拉怀孕了。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在第，对不对？在第21章，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的以撒什么出生的，以撒出生的，终于等到了。不过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最难点什么呢？就是当以撒出生就面临什么呢？就是以实玛利的儿子就是欺负什么 以撒。后来人透过他的妻子夏撒拉就要求把夏甲跟他的孩子什么赶出去。这个上个礼拜我们跟他讲的有点不合情理，对不对？你看上帝有时候做事有点什么，怎么会这样呢？那我们大家看到加拉太书，对不对？一个是祖母的孩子跟什么血气律法生的孩子是不一样的，这两个人代表两约，一个律法之约，一个是恩典之约。所以呢，这个大家能够正确的明白哈。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亚伯兰的这个一生到现在，那感谢主。当亚伯兰当然在当中其实在之前也犯了一个小错误，对不对？同样的错误是什么？两次，对不对？就去了非利士人地称妻子为什么妹子，又是属灵的一个低谷，神及时的止损，神来保守撒拉没有被玷污，对不对？但感谢主，终于让他妻子怀孕了，就生了以撒。喂，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你知道吗？你盼星星盼月亮，对不对？而且神允许你的，我不是你突发奇想的，神说你的后仰天的心还能杀什么那么多，那问题我不能生育啊。好，他们说呢，生了我家的老仆人送我的儿子，神说 no， 从你本身所生的。那妻子就揣摩了，从我丈夫本身所生的，那我又不能生怎么办呢？哦，有了，正好夏甲在他面前走来走去，哎，我有主意了，可以让他跟我丈夫同房，从我丈夫所生的，他把婚姻给割裂了，看到没有啊？所以怪不得有时候亚伯拉罕也受他妻子受到影响，对不对？妹子跟妻子哪个关系更重要啊？妻子更重要，爱人成为一体了。所以从你丈夫所生的，也就是从你什么所生的，上帝的话语没有错的，不是模棱两可的。这部神的启示什么你要去思想，不能用人的想法的。结果呢，你想想哈，一直盼望自己有个后代，有个后代，一直不能生育，一直不能生育，一直不能生育。好，实在不行送，就我们这很多弟兄姐妹说，我实在不能生育，我收养一个，对不对？是不是有这种心态？有的弟兄姐妹很想要孩子，对不对？那我们夫妻不能收养，就不能生育，收养一个呗。对，他说，神说不算，收现在你家的不算。好，那现在有的男人什么呢？老婆不生育，再叫另外一个女人什么？现在也很多这种情况，对不对？特别有的妻子还主动牺牲，因为我不能跟丈夫生孩子嘛，那我就睁眼闭眼的，就是甚至跟他物色一个女的跟他生孩子吧，借夫生子，对不对？神说又不算，结果终于到了，你想一想，圣经说。撒拉已经过生育的年龄，月经已经什么断绝了，已经不能生育了。神让他奇妙的从无什么到有的一个生育一个孩子，宝不宝贝啊？100岁生了一个儿子，你想想，你会把这儿子当做什么？圣经里面说，我们中国话什么，就含在嘴里怕化了，对不对？抱在怀里什么怕怎么样？
怕下
了，怕掉地上，对不对？怕下了。所以那种真是呵精心呵护，对不对啊？那就像我自己有了女儿之后，我真的是觉得，我们说有一次我在卫生间老大的时候帮她刷牙，我很把她抱坐在这个盥洗盆上啊，小鸽子嘛，我就把她拿，正好拿那个毛巾，也就是说几秒钟，对不对？毛巾有点远，挂在那边，我要去，哎，我说不要动哈，在这去拿，谁知道再去拿那个毛巾，一瞬间他咚从那个装里面就扑到地上去掉下来了，知道吗？但是我在卫生间呢，我那叫声啊，我在现在在模仿都模仿不来的哈，但是妈妈就在那边说，听到好凄惨的爸爸的叫声，本能的反应啊，那真的是从心里面出来那种哀嚎的声音，自己很后悔的那个声音，很痛苦的声音，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的声音，就我妈妈就在那边听着，吓得脸都变紫了出来，哇，说听到你刚刚的声音好凄惨，在不在那个情况下你再学已经学不来那种，再模仿那模仿不来的那个声音，就是那种心痛，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知道吧？后悔无比的感觉， 懊恼的感觉的声音在里面就是完全出来了。说还好，当然那后来好，后来跌得没有那么严重，但自己就有一种愧疚感，万一摔到什么程度，就是就爸爸的就是每次出车祸一样的，我宁愿什么就知道零几秒出的问题，对不对啊？你要早知道的话，那我就忍一下，我就不开了都可以，我就回停到路边不走了也可以，但往往没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很多人是瞬间发生的，对不对？所以感谢主啊，所以不容易。这个时候我这铺垫了那么久，对不对啊？现在说你把你这那个儿子什么献给我，你会怎么样？哇，那天晚上你能睡得着觉吗？你可以找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对不对？上帝呀，你不是应许我了，我的孩子要天上的心还没杀那么多，对不对？那我说我的仆人生的孩子，你说不算。结果呢，我们也犯了一个罪，结果让我妻子让我跟夏甲通房，生了个以实玛利，你说也不算。当然我感谢你，因为你到我100岁的时候终于从无到有的给我了一个什么孩子，现在养到了这个十几岁，对不对？童子，这个童子已经很大了吧，给自己背着柴火，对不对？与爱人同行的，不是那种小婴孩了吧，不是那个青，可能都到青少年的，都是比较大的青少年时期了哈。结果你却让我把他什么献给你，我可以抓到一个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什么呢？你不是让我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对不对啊？如果我的伊萨已经怀孕、已经结婚了、已经娶了老婆、已经生了孩子了，那献就献呗，反正他有儿子了，对不对？问题是还没有孩子，没有结婚，那地方就意味着你的应许会什么破产了。所以我会照这个理由冠不冠冕堂皇啊？上帝啊，我不能献，为什么？我要成就你的那个应许旨意，那是你的梦想，我不能破灭你的梦想。上帝，我不干，为什么不干呢？因为我这样做会什么？会把你的应许给毁坏了，厉害吧？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想的是不是比神想的更大？对不对？哎，神怎么搞的？我们有的弟兄都40来岁，怎么还没有结婚呢？对呀、啊，你说从父母来说，从这个亲人的弟兄姐妹来说，我真的是觉得也是当然希望能够美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真的有时候会想，内心里面这种愿望，父母有时候更是如此，对不对？叫儿女不及父母急，对不对？肯定天下父母心。但是上帝又偏偏不又这么成就，你怎么办呢？哇，这对亚伯兰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不要以为那个晚上好过嘛。你看看，我们看看那个第22章的，你看第22节，这也是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加一个什么，就是你独生的什么儿子，又加一个什么，你所爱的以撒，加了三个词，要带着你的儿子。”不够，你独生的什么儿子还不够，
你所爱的
意思。人家说是啊，你要伤害我的孩子我跟你拼命了，对不对啊？你伤害我可以，你伤害我的孩子我跟你拼命了，对不对？这叫父母之心，对不对？但是这里上帝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说你的儿子，这个儿子怎么来的？等到20几年，对不对？从神7岁跟他说，对不对？到了100岁，而且中间经过很多波折，甚至亚伯拉罕说我也付了很多代价，对不对？甚至我要为我的子孙后代都付了什么，给他们带来一些亏损。结果你怎么又能够让我把他给什么杀了献给你呢？想不通。你看下面第3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生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哇，也就所以我跟你说，那个夜晚亚伯拉罕怎么过的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说，对不对？哎，亚伯拉罕有没有告诉他的妻子？也没说。 看到没有？喂，我撒拉也犯了很多错误，结果我终于90岁生了一个什么儿子，结果你偷偷的把这儿子杀掉了，回家来亚伯拉罕还能过日子吗？我跟你拼命了，我跟你讲，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所以有没有告诉他妻子？我不知道，应该不会说，应该不会说。家里兄弟觉得有没有说？他跟妻子说了没有？
肯定没说，
肯定没说。所以啊，你在伊朗都把什么事情都决定好了才告诉我的啊，所以我就不高兴。妻子，那正常，可以理解，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还不是关于儿子的问题，对不对啊？哇，这个把儿子什么？喂，他如果那天晚上跟妻子说，来，我们要祷告，哎，祷告好，顺服神好，我跟你谈一件重要的事情好，做好准备好。我不知道哈，大部分人会觉得好像没敢，不能跟妻子说，可能妻子可能就被拦住了，对不对啊？这个有可能，对不对啊？但是没关系，我们不要揣摩他哈，隐藏是属神的哈，就不要去揣摩。但是呢，反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那个晚上呢，怎么过的不知道，有没有睡着？其实我今天来啊，我今天夜里也没怎么睡好，也在思考这边。哇，这个好难，我是亚伯拉罕会怎么样？我肯定睡不着，而且我可以找很多理由。第一，找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上帝你是慈爱的，你圣洁的，你怎么能够让我杀掉儿子呢？太残忍了。第二呢，为了你的旨意，我更不能干。因为你的旨意是什么？要我的孩子先向着新海边杀那么多，而且经历那么多波折，我终于你给我了，我要维护你的，成全你的旨意，我不能干，对不对？当然，更不要说，哎呀，再从我自爱的脸出一个父亲，你知道回复的心肠吗？对不对？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理由。哎呀，这就算我可以，哎，上帝说，那我跟我妻子说可不可以吗？你不体谅一下这个老年妇人？好不容易这么得子，对不对啊？你就让我把他杀了，他不是跟我拼命了？那让我的妻子也没好日子过啊！就算我没问题，其实也有问题，对不对？我可以大义灭亲，而且我跟你讲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在神学上有个最大的、巨大的一个冲突是什么呢？神是绝对圣洁的，对不对？神有没有从来有过说把人杀掉献祭给神呢？绝对没有。这是一个无法理解的，从伦理来说，从上属性来说，你无法理，不可理喻的，对不对？那个不一样，耶和华是他许愿嘛，他许错愿，对不对？那他还是要为他许愿付代价，对不对？那个不是，那个有点不一样，是吧？那许错愿的问题，他最后把他女儿献给当然，其实那个也不是献给人，绝对不是让他献祭的，知道吗？是他许愿的，对不对？他成就他的许愿。那神的本性绝对不会什么，就那拜巴利的先知，对不对？那拜偶像的，他想把人杀掉什么？献祭，对不对？甚至神都反对什么？那些拜偶像的人什么？用刀划自己身体，对不对？神说不允许啊，神说纹身都不可以的，对不对？因为你身体像你的殿或者神看宝贵，你不可以杀人流血的，对不对？你不可以在自己身上什么纹身的，对不对？因为神看人的什么生命很宝贵的，神是忌邪的神，对不对？所以你要从这个哇，那个我可以找很多理由说杀你，你为什么是这样？怎么可能让我杀掉我的儿子献祭？这不是你的属性啊，这不是你的本性啊，这跟你的良善那些没有，是没有关系的，怎么会这样呢？听见没？我先把这个问题留在你的思考，就留这个思考，我们可以拦阻神的旨意，看到没有？好，下面我等会我们最后结束，我们回到这里来哈。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难点，对不对？可以说我砍一点，就是一个千古难题：神怎么会让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哎，你不要说，哎，这个是试验嘛，是一个游戏。上帝是什么？肯定不会让他献的。当然我们能够明白，但是这个假的有没有意思啊？那就没什么意义嘛，那没有付什么代价嘛。 就像我们一个小孩子，那小孩子说，哎，小孩子会拿一个什么，拿个棒棒糖，对不对？哎，很好啊，来来，给叔叔吃一口好不好？你真的要吃的吗？孩子说，哎，哦，乖了乖了，对不对？啊，不给不给，哎呦，这个孩子就是闹闹而已，对不对？就是其实你真的目的不是那个，那个我们就明白，对不对？那这个不是假的不？我们来看怎么不是假的呢？来看，清早起来，那他就按照这个所指示的去。到了第三日，哇，走了两天的路程，对不对？刚好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看见地方，然后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所以看到没有，在山下之后，神已经把什么亚伯拉罕把所有拦阻他的那些事情都什么都处理掉了，看到没有？哎，那天如果这个两个老虎人跟他一起上山啊，他拿起刀来杀他儿子，两个老虎人会让吗？哇，这很忠心的老虎人，对不对？你谁？你怎么出？你什么问题啊？能没有明白的？所以他一切可以拦阻他去献祭，就是亚伯拉罕抱着什么？他说没事，上帝只是试验我一下的。他又真的认识吗？不是的，他是真的，百分之百的要把儿子什么献上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你注意看，好，他就走。那我们感谢主，就爱人同行，对不对？你看那个，就把这些柴都在儿子身上什么，掰在他儿子以撒身上，对不对？可见这个童子已经很大了，对不对？好，那爱人同行，甚至以撒还有这个问题说，父亲呢？然后他说，我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爱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你看有两次句了，于是二人什么同行。好，我们看看，到了神所指示他的地方，亚伯拉罕就出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放在台上，坛上之后呢，你看注意第十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真的不？不是做样子的不？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所以感谢主，神又是出手来制止这个事件的发生。他说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什么给我。哎，感谢主，神给他预备了什么？一个羔羊。就代替了他的儿子以撒。你看到没有？所以叫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这样的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希伯来人很有名的一个名言，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带来了上帝的祝福。你知道吗？上帝这种很有位格的表现什么呢？你看第十五节，耶和华使者第二次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为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夫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上帝的祝福。这段经文还在哪里提到过？徒弟兄弟还知道吗？江弟兄，这段经文在哪里提到过？他
在献祭，对吧？在前面那个亚伯拉罕第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
创世纪十五章怎么说？
第五节，他说：“你属犯众的心灵，有过程。”嗯，十五章，十第五节啊，嗯，你他。
除了家里有的无耳的时候，
我讲的是上帝那个对他祝福的那段话，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哪里提到过呢？说论福，我必是大福给你，就说就是神当他看到听你看到亚伯拉罕三，就是神摸着神的心意，对不对？所以神就很激动到一个程度，就是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对不对？就指着什么自己起誓，就是我再提醒你一个范围，在新约里面，在哪一个地方提到了神因着亚伯拉罕这样的献以撒？第一个地方提到说，神没有指着更大的启示，就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认赐大福给你。在新约里面哪一个地方提到的？大家你能想起来吗？你有没有灵修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有时候随着大家在灵修方面的这种新旧约的这种贯穿始终，能不能想到神在哪里提到神大大赐福亚伯兰的这一段的故事，在新约里面做一个绝好的总结呢？
在希伯来书吗？
对，大家可以找一找，在哪里？在希伯来书第几章？
第六章。
所以呢，我们要找到那个新约里面那个对那些的评价什么呢？就是显得特别的。你看，大家看对，就是在六章十三节那里，对不对？六章十三节那里怎么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什么多起来。亚伯拉罕既很有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看到没有？所以我想呢，在希伯来第六章里，所以这个概不概念，就是神当看到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他很激动，激动什么？好，我要赐大福给你。我指着谁起誓呢？神那个手伸出来都很激动，你知道吗？但是实在没有比他什么更大的，因为要人都是指着比自己更大的起誓，更大的起誓。结果呢，他最后没办法，就指着自己起誓，把这个美好的祝福赐给亚伯拉罕。所以这就是感谢主啊！所以你既留下。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就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父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就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这样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什么话。这就是亚伯拉罕献什么以撒的一个伟大的事件，对不对？但在这个当中，我已经前跟大家反复走了一个历程，对不对？从亚伯拉罕被神呼召，到他对这个特别的这个后裔的一个盼望和等候，对不对？当中有走错误的道路，对不对？有弯路，有曲折的路，终于来到曙光的时候，对不对？自己亲自跟撒拉所生的一个儿子。神就要把它献给神。好了，那我想呢，回到最根本的一个问题，你在一百岁生那个儿子，这个儿子长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对不对？神说你要把他什么献给他的时候，这个儿子又没结婚，也还没有生子，要不然为什么能够献？我们要明白一个概念，要不然为什么能够？当然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埃沙战里面看到，要不然没有什么犹豫，对不对？ 他内心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没有说，对不对？看亚伯拉罕是一个彻底的顺服，这个顺服而且带来具体的行动，真的，而且他也把一切拦阻的这些可能性都什么，都把它撇开，然后来到摩利亚山，就要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那里。所以这个很厉害。那我们看到，我们先从最简单的看，亚伯兰为什么能够把以撒献在祭坛上？当然，神预备一个羊羔来代替他。好，那我们请大家看罗马书第四章。我们来看，我们现在看第四章第十七节，来，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起。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是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都继续。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夫妻心里起疑惑，反正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好，感谢主，什么呢？我们就停在这里。怎么看到什么呢？好，为什么亚伯兰能够相信他能够把他儿子献掉？他相信，当然神已经使他事无变为什么有了，本来不能生育的已经有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他还能够把孩子献上去呢？这里讲了，他前面是讲他，这里都讲他相信神是使无什么变为有的神，对不对？那还有一个是他相信神是死人什么复活的神，这里面什么概念？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应许他天后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什么那么多，他也知道不能是不是从他老虎人的孩子身上，对不对？也不是从以实玛利神的后代，对不对？还是从以撒受生的后代。那以撒怎么样？还没结婚，没有儿子，对不对？把他杀了，以撒有什么相信呢？就是我杀了我儿子，他也会让他死里什么复活？为什么？神的应许不会改变，神的应许不会断掉，所以他就有这个信心。所以这个信心的内涵是真实的。这个是一个亚伯拉罕所表达的一个信心，他相信神是死人复活的神，是无变为有的神。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思考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前面留给大家的问题。上帝是绝对圣洁公义的，对不对？上帝是绝对慈爱的，对不对？上帝是忌邪的神，对不对？那上帝有没有过说要主动说要把一个人杀掉献祭给他的呢？
没有，
没有。这一次是很特别，把他所他的儿子，他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这三个特征是在谁的身上？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你不理解耶稣基督这个事情上，你这个事情绝对都被你理解的什么？这位上帝就变成是整个的属性被你。这样的话呢，上帝的属性就被你玷污了，完全反过来看了，对不对？看到没有？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最不合伦理的、最不应该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就神把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那个毫无罪的那个儿子， 就为我们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合不合伦理，合不合道德，合不合法律，完了留下律法，对不对？合不合情感，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耶稣都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其实那是他抱怨吗？他后悔了吗？不是的，他是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神所爱的独生的无罪的那位神的儿子为什么竟然被钉在什么是这样的，是因为代替我们的什么罪，这就是上帝所付的代价，不合情理，不合法理，不合道理，不合伦理，你知道吗？如果亚伯拉罕、以撒这些你不放在不跟耶稣基督定十字架这件事情有关系啊，这些本身就被你理解整个给废掉了，是不是啊？这上帝属性就有问题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有个正确的明白这件事情。为什么说这个创世纪，当然刚刚我们大家没听着，我们再继续读罗马书继续哈。那对刚刚大家忍不住要继续读，我把大家控制下来了，为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来看这个经文跟今天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呢？请读二十三节，继续往下读二十三节，往下读，来预备起，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里复活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看到没有？这是什么意思？原来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一个使死人什么复活的神，其实这里体现的是谁啊？你看，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主耶稣基督从什么从死里复活的人，看到没有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亚伯拉罕献以撒，他确信他神能够让他的儿子从死里什么复活。其实这个唯一的能够让我们理解和明白的是什么呢？原来这个影射的什么呢？是耶稣基督要为我们的罪什么钉十字架埋葬，第三天从死里什么复活，看到没有？如果亚伯拉罕在那个晚上的夜里，他要经历什么？要把他的儿子什么钉死跟埋葬，在哪一天开始的？不是在他身上做的，对不对？是在那天晚上，上帝给他说了之后才定什么？他已经信靠做一个决定了。但是第三日当他带到摩利亚山上的时候，神缺什么让他儿子死里什么复活了，先给他预备了一个羊羔代替他的儿子以撒被献为祭。所以我们要明白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一个使死人复活的神，那这个死人复活，也就是说如果死人没有复活不会复活，基督也就什么没有复活了，基督复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我们在那说说，因为我们的过犯他被交给人钉十字架，对不对？因为我们称义他什么复活了，而不是因为我们复活他称我们称义的，是因为我们称义他复活了。说明耶稣的复活不是只是显出他多么伟大，他不复活也伟大，对不对？他复活是如果没有意义，上帝搞这种游戏有什么意义呢？就没什么意义，因为我们的罪被耶稣的宝血都代替了，我们信耶稣我们被称为义了，那我们也能够得到他复活的什么生命。所以因为我们的过犯他被交付了，因为我们称义他复活了，不要搞反了。很多人说因为我们复活他称义了，不对，我们称义了不对，是因为我们称义他复活了。 但是从意义上他是因为我们称义了他复活了，我们不称义耶稣复活是没有意义的，他的能力没有问题，但他的旨意就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被称义了，我们的罪被他所代替了，他复活就变成实际有意义。什么呢？他复活的生命才能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否则我们仍然没有意义。耶稣复活只是一个伟大的事件而已，显得他那么厉害而已，这不是上帝本来的意义。他是要来什么？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什么？失散的人。因为我们称义，他复活了，所以感谢主，这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所以呢，我想呢，今天上午的时间呢，我们比较不是很长时间，但是我们思想的这个过程是很厉害的。是什么呢？其实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一方面彰显了亚伯拉罕对神的一个信心，这个信心不是人给的，人也给不到，也不是人自己能够选择来的，选择不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什么？亚伯拉罕相信的什么？是使无变为有的神，是使死人复活的神，是他100岁可以得了一个儿子，对不对？他妻子90岁能够得了一个儿子，得了一个儿子。这个从亚伯拉罕来说，看到了上帝在他身上的那个伟大的工作。但是呢，我们还是从更高的角度来看，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更高的高度是什么？就是为什么神不合神的属性，神怎么会让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就是说他把要要不然把他所爱的独生的儿子献祭给神，这个不可理喻的。我们刚才说的，不合情理，不合常理，对不对？不合法理，不合公理，我们可以找很多理，他都没不合的，对不对？为什么？这个你解经你解不了的。你要让理性能够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有没有呢？没有任何理由。凭什么你要跟神的属性连在一起的话，一定不会神让他一个他的仆人把他的亲生的儿子，独生儿子，所爱的独生儿子献祭给神，这个你无法理解。但是你唯有放在什么呢？其实更加明白上帝心意，唯一的解释就是他预表了一个什么概念，上帝将要把他所爱的独生的没有罪的那个儿子耶稣基督献上为祭，也就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成为我们的挽回祭，使得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某个角度叫天理不容，对不对？他凭什么定十字架？所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有1000个理由10000个理由他不应该死，不应该定十字架。我们呢有1000个理由10000个条件我们应该什么？定十字架。我们应该被判死刑，我们应该下地狱才是我们配得的，对不对？所以那个强盗怎么说？我们所得的是我们该得的，对不对？只是这个人他没有犯什么罪，他是不该死的。所以那个你不要以为那个强盗啊，在十字架上那个在要跟主同在乐园那个强盗有没有生命的见证？有啊，就在那一瞬间有生命的见证的哦，他不是没有果子出来的哦，但他没受洗，对不对？但他有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呢？他不但有悔改的心，他悔改的果子是承认自己是该死的，有罪的，但是他也更多的高举了基督，说这个人是没有罪的，他是不该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一定要确认今天我所信的是谁，你到底所信靠的主是什么那个主。最不该死的那位弥赛亚，那位耶稣基督，却为我们的罪什么被钉十字架了。 我们说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已经是什么不合情理，对不对？不合神的属性了。但我们看来，如果这样撇开，把这个单独孤立的一个事件来看呢，我坦白讲，你现在可以把圣经扔掉，对不对？你可以把圣经扔掉，你不应该相信这位上帝的。因为什么？这个上帝怎么能够让一个人到了100岁生了一个儿子，结果长到十几岁的时候，竟然他把这个亲生儿子什么给杀了，献祭给这个神？这个神跟其他的偶像有什么区别？跟那假神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不同？那假神才会经常让人什么献祭给，对不对？我们中国以前学到最老的，我觉得学一篇古文，对不对？说一个村子那个地方有个河，对不对？经常有人死人，对不对？把他们怎么办？他的条件是每年要扔一个什么，要扔一个童子的生命扔到这个河里面去，对不对？要讨好那个偶像，希望他不要再淹死其他人，对不对？那我们这是很可悲的，这是所以拜巴黎先知们常常什么要把人精火献给谁？他们的偶像，对不对？这是偶像做的事情，我们的神怎么可能做这件事情呢？所以如果你创世纪二十二章，如果你不跟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埋葬从死里复活这个事件连在一起的话，对啊，创世纪二十二章你真的明白不了，而且整个会动摇了你整个对基督的信仰，对上帝的信仰，你真的可以把圣经给扔掉，知道吗？这个上帝真的不可信，你跟其他偶像没有任何不同，而且更残忍，对不对？跟他说，他又把自己独生的那个所爱的那个儿子献给神了呢，明白吗？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在今天在这里的信仰就会变得很麻烦，倒不如什么还痛苦，倒不如好，哎，还是回去继续做我们的生意去好了，把我们生活就过更好一点就算了。因为这个上帝好像很可怕，很威严，甚至让我们把什么每次都在，哎，今天大家聚会的人回家都要把你们最爱的那个孩子都献祭给神号，哇，那你怎么办？那这样的话就邪教了，对不对？是不是邪教啊？这个邪教不是一般的邪教，腐毒不食子，对不对啊？那你们的上帝专门让你去腐毒，专门什么不食子哦？你要不食是就是把他什么杀了献给你那个你所敬拜的那位上帝，哇，你的上帝什么上帝啊？懂了吗？所以不可理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首先我把你带到这个什么叫绝境，对不对？好，你这什么意思啊？破坏我们的信仰吗？不是的，就是让你们置之死地而后生，让你明白其实亚伯拉罕以撒这个你不归到原来，他是更让我们明白的，就是预表了什么？上帝将要把他的独生什么唯一的儿子，他所爱的无罪的儿子耶稣基督要为我们的罪定什么十字架，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超自然的成就了上帝的救赎的计划，这是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信息，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好好去体会，一定要明白。所以看到我们说，如果你看到创世纪二十二章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这个福音的大能，圣经可以合上，从此结束你的信仰好了。但是感谢主的什么呢？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绝处逢生的，就这种空前绝后的不可理喻的天理不容的，在我们看来耶稣基督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救赎了我们这些本来也是犯罪作恶的他的儿女。所以今天呢，我就想呢，在这里呢，大家更多这一章就更多去体会，更多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透过亚伯拉罕当时的心境没有说，这是按照亚伯拉罕他所做的已经见证出来什么他的信仰。所以这就是上帝为什么看到这个情景之后呢激动无比啊。上帝把自己叫位格化哈，三位一体的位格哈，哇，我要祝福给你，哎，弟兄，我要祝福给你，我真的不能不祝福给你，我怎么祝福给你呢？我要把最好的奉赐给你，我指着谁起誓呢？ 指了半天没有人，没有比神更大的启示怎么办呢？好，我指着我自己启示给你，我必须赐大福给你，很霸道，很威风。下面呢，实在是找不到比自己更大的，因为只有他是最大的、唯一的、独一的真神，这就指自己启示给他。亚伯拉罕说：“论夫，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应你的什么后裔的福。这个后裔指谁啊？你的后裔指谁？单数的，不是耶稣基督。你的后裔这里是单数的，你的后裔不是指亚伯拉罕众子孙，是指亚伯拉罕当中的那位子孙，谁？耶稣基督弥赛亚。看到没有？很奇妙。所以这里的看到什么？因为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耶稣基督要带来的这个主亚伯拉罕所献以撒这个事件，显然放在什么？跟上帝献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相提并论，来由此传扬这个福音，懂了吗？不是说亚伯拉罕多么厉害，我学亚伯拉罕的好榜样，我学亚伯拉罕的舍己精神，我学亚伯拉罕的舍子精神，那你就搞偏了。那这样一搞搞什么？变成神是不可理喻的，知道吗？还有亚伯拉罕显出什么？用亚伯拉罕的伟大显出上帝的卑鄙无耻残暴邪恶，明白这概念吗？那你这就很麻烦。你要抬高亚伯拉罕的话，你就把上帝完全给羞辱了，把上帝给得罪，懂了吗？所以这个真的不能够调和的，你不能和稀泥的，懂了吗？这里你不能够去，哎呀，大家慢慢来嘛。这个你解经，你必须正确的明白，这里你只能非黑即白，明白吗？如果你把亚伯拉罕当成一个伟大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学习亚伯拉罕好榜样，效法亚伯拉罕的精神，你这就是会走向异端跟邪教。但你只有把亚伯拉罕以撒这个理解到什么？唯有耶稣基督被他定什么十字架，这就是独一的信仰，生命的信仰，跟其他宗教都不一样。原来上帝是多么的爱我们，多么的超乎人的公理、道理、法理、伦理都违背了，都超脱超越。他最不该把他的那个最不该死的那位他所爱的独生的那个儿子，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才能够在他里面什么得到他的拯救和赦免。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伟大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在圣经里面看到圣经本身所传讲的属灵意义是什么。不要轻描淡写的不痛不痒的，你以为这个行业没有错，但是真的严格来讲是大错特错。一定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就祈求圣灵保守我们，来带领我们。所以他说，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你看到没有？亚伯拉罕本身能让万国得福吗？犹太人能够让万国得福吗？都不可能。是从犹太人里面所生出来那位什么弥赛亚，那位耶稣基督，才成为我们万民的祝福，才成为他每个儿女们的一个敬仰的一个生命的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整个的圣经的救赎史啊，就是我上个礼拜天所讲的，围绕什么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对不对？女人跟蛇的和蛇的后裔，蛇和女人的后裔，女人和女人的后裔，事实上永远什么为仇，谁要杀女人后裔的脚后跟，女人后要击打魔鬼的什么 仇。那个女人的后裔是谁啊？耶稣基督。这里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又一个地方是指所有的子孙，那这里是指谁？耶稣基督。否则的话你一定姐姐会陷入一个麻烦，所以我反复这样的强调。因为什么？因为太多的解经容易把这个当作一个什么道德说教，当作一个亚伯拉罕精神、亚伯拉罕榜样来学习，却没有真正看到这是上帝的作为。上帝在超乎伦理的把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的罪来献上，定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主，神却他从死里什么复活，开始了他对人类的完美的救赎，也是你我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对不对？去听他的道，能够来信靠他，来跟随他，都不是偶然，是因着上帝他自己的白白的恩典。所以为什么在昨天我的个人灵修里面啊，我讲了嘛，不但是得救是靠恩典，对不对？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之后成为他的仆人也是什么恩典，而仆人什么能够服侍主更是什么恩典，没有功劳。不要觉得我得救是靠恩典，我承认是靠什么，靠自己努力的去与神配合，你只是尽本分而已，你是无用的什么仆人，尽你当尽的什么本分，包括你行的善都是预备让你行的，根本不是你的创新，根本不是你增加了上帝的国度的善，都是上帝所预备让我们行的善。我们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了成就他的美意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相反我们做的什么都是失败的，一用血气做事情，因人意做的事情，神悦不悦纳你就没有，你就要悔改了，就要面对上帝的修理了，看到没有？所以我们所有一些说合神的心意的，都是神的领导我们里面用行成就的，是荣耀归给神。那我们一靠着肉体去做事情呢，我们就失败。哪怕你什么先用人的方法成就上帝的意义，行不行？也不行，也要悔改。上帝让我们重新在他的面前求主的怜悯。好，所以呢今天呢二十二章呢，我想呢我们就当我们就没有读下面这一段经文，没有读啊，从二十节到那个什么24节没有读，是留在后面来哈。那我们二十二章就读到那个19节这里的时候呢，这个是看到亚伯兰献以撒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叫意象。这个意象什么呢？我讲意象什么感觉？是一件事实，这个事实也是预表了耶稣基督要为我们什么受死、埋葬、复活这个伟大的事情，知道吗？所以我们看说嘛，我们的杨姊妹哈，我们的王大哥来，对不对啊？对不对？看看这个，在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里面有哪两节经文是有我的名字的？找一找看，你看哪两节经文有我的名字在里面的？
二十二章里
面，对对。跟我的名字有关系的有什么？
有，看一下啊。
好。
福之呢？相福大。
不但有福，还有什么？
大。
对呀、啊，不过把两个字反过来，对不对啊？所以以前外边人家说，大家说有周大福，对不对啊？那个金函，对不对？所以人家说张福大人的张大福，就是这样的。在哪一节？找到没有？
我必赐大福给你，福大福，对，就是这个，
对，
对，就是任何我必赐大福给你，任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金，海边的沙。
好，感谢主啊！那我们今天上午呢，大家有什么回应没有？无论是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也可以，线上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或者是我们现场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分享的可以针对这一代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来，也可以，因为这一代确实好难呢。其实按道理来说呢，这一代你都是大家，你要当成一个什么呢？当成一个亚伯拉罕的故事啊，你就过去了，对不对？你要深挖的话呢，我绝对 只要你没有理解到正确的教义的立场啊，我绝对让你什么信仰啊面目全非，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怎么让你动摇你的信仰？你看到没有？因为你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事件，当成一个亚伯拉罕定义在亚伯拉罕的事件，你的信仰会撑不住的，颠覆你的信仰。有没有什么在这一章有什么这有什么问题，或者你觉得被震撼的，或者你觉得你哪怕你说你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的，也可以提出来，没有问题哈。就没有，就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新的思考，或者对你有什么新的震撼，或者对你有什么颠覆了你的某些认识，有没有？或者你这里面有什么感受没有？
这一节，看见亚伯拉罕对神有极大的相信，因为他从神应许的都实现了，他知道神是真神啊。所以神叫他把儿子献上，他知道神肯定有美意，他相信神就照做。
对，他相信神的美意就照做顺服。
其实他是顺服，但是就说当神来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他心里面是很难过的。可能在这里他没有体现出来，这个文字上没有体现出来，但是我相信他肯定是很难过的，就是因为将这个儿子要奉献给神，他就这样说，就是这样。他可能一路上他也会很难过，但是虽然有可能他会很难过，但是他还是顺服了。所以我能够体会到他这样的一个心情，但是他还是顺服，虽然很难过，但是他还是顺服。你说他不会难过，作为父亲将自己的儿子像见光景就不难过，肯定会难过。如果不难过，那个人，那就不是啊，那就不正常的，肯定会很难过。但是他还是虽然难过，但是他还是顺
利。就靠人能不能顺服啊？靠人自己能不能顺服吧？做不到，对不对？那我如果这个信仰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我宁愿不信这个，对不对？为什么？整个你的信仰会垮掉的，对吧？除非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让你真正经历到这个伟大的上帝。当然他更多信什么？就相信他也知道他是被救赎的。亚伯拉罕也是要相信什么？就是因为被心被什么恩感的，是被他所凭信心望见那个将来的什么那个弥赛亚为他死而复活的那个救恩激励出来，否则你很难。
我觉得，你看，这当时我个人觉得，就是亚伯拉罕已经多少岁？120多岁了，应该将近120岁吧，应该已经年纪老迈了，是吧？然后他那以上呢，应该有16到20岁左右都没有，他肯定是正值壮年。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就捆他，他就好像圣经里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反抗，然后他就被捆上了。我觉得这里面以撒的，我个人觉得以撒的这个信心或者也好，对父亲的顺服也好，我觉得也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这就说明什么？说亚伯拉罕对他儿子的这个在属灵的在信仰上的影响，对不对？都是有很到位的一个认识。所以这里做的什么都是。他们对上帝的救恩的认识，对上帝的信仰认识是非常厉害的，没有一点点跟我们今天没有一点点的差别的，甚至比我们在某种就是他对神的信靠很真实。
我看第八节啊。
第八节，
他儿子问他爸哈，羊羔在哪里呢？他告诉儿子啊，神必有自己预备的。
这是信心。
他相信神。
我觉得两个人他的顺服都是其实他对神属性的一个认识，就是非常到位。因为我这个就让我想起他为这个所多玛，就是求神
不要被所罗马那一段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你将义人和恶人同杀，将义人和恶人一样看待，断不是你所行的，神岂不是公义的吗？
嗯，
就是说他已经经历了所罗马那一个，所以可能就是说不断的他的信心是不断的增长的。
嗯嗯，
而且就是他也熟悉摩西律法，摩西律法里面说了不可杀人，那这个是
好像没有摩西律法你们还不知道，因为亚伯拉罕很早啊，摩西是几百年之后的人。
对，公元前几百。
哦。
他知道，但是他可以说，他只说他可以知道挪亚那个之约里边呢，就是不可杀人，不可流人的血。挪亚之约里边有。
哦。
对。因为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是在摩西之前呢。
哦。
对，摩西律法是在很几百年之后才有摩西律法，在后面。对。好，没关系，我们继续，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经文呢，就是说我们说其实创世纪二十二章是一个非常神，从某个角度讲哈，就从要从理解上是很难的，很难的一个可以说神学的一个巅峰。是什么的巅峰呢？就是你只是就事论事的话一定很难的，一定要什么联系到什么十字架上的什么耶稣基督，什么就预表耶稣基督，这个你才能解开，否则的话你永远解不开，这个很重要。还是他主要什么，刚刚我想熊姊妹说提到重点什么，他主要还是什么，他经历上帝什么，他的恩典，他知道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他是一个慈爱的上帝，他当然也是公义圣洁的上帝，他对神的全然信靠，那也是对也他相信以神所应许给他那些救恩呢都要成就，所以那对神的这个对弥赛亚的未来的救赎，那真的他是远处看见欢喜迎接的，那个概念很重要。嗯，好，网上有没有，网络上的弟兄们有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要分享，有没有发言的，有没有？好像要，我们要努力一下哈，现在这个所以长期不聚会的话，现在大家我们稍微有点危机感哈。现在其实网上来聚会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来小，所以我们这个团契呢，要开始要稍微做一点呼召，做一点鼓励啊，不然的话呢，就因为所以这个，所以有时候啊，人就是人是第一媒介哈，在福音的大门上就叫人是第一媒介，所以我为什么说，当然现在没办法，我们要一定要，其实我今天早上灵修的时候在思考经文。所以那个寡妇哈，求那个不义的官啊，为他那个什么伸冤哈，伸冤的时候你要亲自迫切的恳求，不要灰心的求。那求，我觉得我们要不停的为这个疫情啊带来的这魔鬼的诡计，就是怎么能够让教会尽快能够恢复什么这种现场的聚会，这个需要主的怜悯，否则的话呢，有些人就会退后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上帝永远看什么，这个网络不能代替面对面这种彼此的关系的，不然你在网上听，可能听到很多有名牧师的讲道更多了，那有些神学家的讲道呢，真的是吗？
错，是这样，
那真的是洋洋洒洒，对不对？但是叫纸上牧师或者叫空中牧师，跟你没有生命的什么关联，所以人往就犯这个错误嘛，说别人家的饭都比自家的饭什么香嘛，别人的父母都比自己的父母，但是你再说不好，你说别人的老婆都比自己老婆好，那种概念，为什么？因为你不经常在一起的时候，你不痛不痒的，没有什么纠，没有摩擦，没有看到他不好的那一面，都是美好的这种想象。但是人越相处，什么叫贴膜贴不住什么认来嘛？所以有时候呢，就是需要更多的是什么忍耐和接纳。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需要被检验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多一点的祷告，就是不要灰心的祷告，继续的为这个情况要扭转，要怎么去？恢复教会的这个尽可能能够现场的敬拜啊，彼此的交通啊，真的网络不能取代。但只不过呢，现在什么呢？你看到一个什么？你再坚持说白了，你要网上坚持在这个时间，你没有的，我跟你网上的人会越来越少。
是忘记了。
对。
真的是忘记。你看我很讲啊，就是早上有很多事情耽误了，然后一会儿讲早上的学习的，一早上又忘记了。现在就是忘记了，我告诉你，并不是不讲，就是忘记了。
所以忘记了就证明什么？上帝说你能常常把我忘记了吗？忘记了什么？当然这个时候还是我们的优先次序，对不对？ 优先次序的一个一个。
上帝没有忘记，他记不忘记。
好，所以上帝很真实的哈，每个事情当中，当然并不说你不来这次聚会你就不是因为上帝，不是这个意思，来说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定规嘛，定规你优先次序要搞好，优先次序要搞好，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本来是啊，我们说这个小组本来陈倩姊妹、杨姊妹本来是什么，是比较日新骨干的吧，骨干，结果你如果要、结果杨姊妹都很少来了，怪不得其他人就很少来了哈，就更难。
我主要是因为中午的话就早上比较事情比较多，然后中午吃的饭肯定是来的、就是早上的话每次很想早上都来了来了来，但是早上偏偏就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就拦阻了、像今天我们不能迟到的，后来又迟到了、所以一就是因为一些事情
啊、
这样，因为我们中午吃了饭以后就可以了，就是早上就是比较事情比较多、
继续求主带领，
以后就啥都不干，先来。
好，那我们就还有什么特别的要代祷的事情，或者还有什么分享的没有？江弟兄有没有分享呢？
刚好那个王弟兄来了，王弟兄上次讲到他那里装修，他想下次想搞一个塔经。
好，这个等会我们讨论。
好，
等会我们讨论。我们说这个学习的内容有没有分享什么回应呢？
我觉得就是
我吃一点东西啊，
我们确实可能在那个网络上提醒了呀、这个要不断的滚动啊，提醒大家有时候一不小心就容易忘了，还有些
真的是
我们在群里面啊，在那里听的，但线上的确实跟线下的还是有差
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的，我宁愿就是来查询，我宁愿来到这里来，但是就是忘了。
就陈倩姊妹，你看，就原来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做，不是我们在下面边做饭边听到嘛。结果前不久他跟我们上来的时候体会到说，还是不行，我尽量提前把那准备好，两位一定要还是要上来听到，跟在底下边做饭，那感觉不一样的，可以，你一定要专注，神的话要专注，所以你越追求，你才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你不来久了以后，也就无所谓了。首先东西就认了，你看那宝贵的，它比你任何的宝贵，比我们的王弟兄王总吧赚几百万都要宝贵。但是呢你久了之后呢，反正我钱赚就赚到了，还有没听到好像也没什么损失，对吧，我还是过日子，我的公司还是这样发展，但其实很多看不见的什么那夫妻啊，看不见的那些美好的中就损失更大了。但是这人就是这样，没办法，当然每个人的焦点不一样，但是跟每个人也不一样，但是就是要学习这个我所认定的东西，我要去认真接力追求。那并不说你在这个教会你才追求，你不在别的教会不追求吗？你参加这个小组你不参加这个小组不追求吗？我们都不能这样判断，但是总体上你要自己去在神面前面对。好，然后呢我觉得呢还有一个感谢组的事情呢，我们就继续，因为我星期五那个单身青年营就开始了，单身青年营我们星期五开始到星期六晚上结束，下午结束。所以呢对我来说最近稍微有点，这几天因为我的女儿大女儿在美国的事情，大家第二个女儿呢昨天也正式确定了跟也去姐姐那个大学校，前天晚上把定金也交了，就老爱不去不去先不管他能不能去的成就，说至少你要手续要办嘛，人家也正常要录取你，你要正常的奖学金什么的。结果呢其实本来有另外一家学校呢很想让他去，这家学校呢比较反应迟钝，那后来呢他说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说看到我们写的那个财务报告嘛，他说要你们只能付那么多点钱呢，我们呢就不敢确定，那我们要通过很多开会不同部门，就最后他们决定还要把这个学生拿下，然后呢才又回过来日新的跟我们联系啊，想我们女儿去这个学校啊，也是很好的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在那个印第安纳州很好的一个学校。结果呢最后呢哇，那个招生办估计就那个主任在约我们一家在网络上面试，跟我聊，跟鬼子聊，跟孩子我们很开心。最后连我小女儿，她说哎过来跟我小女儿聊一聊天，小女儿也过去聊聊天，很开心。她说哎希望我，所以对不起我们稍微有点反应有点慢，但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如果能够来我们学校，我们很开心。就给到我们的费用，后来给到一个哇，她请示到各种部门，最后都愿意配合。而且呢 honor 就是那个荣誉学生那个时间已经过期了。说又贴了跟那教授讲，说以前都被拒绝了，这次呢特别跟那个教授申请了，竟然同意了，同意给我女儿再一次的超过的再给他申请这个 honor 就是那个荣誉学生这个班也给申请。但是很遗憾我们 昨天晚上还是祷告之后，孩子还是觉得，最后我们祷告之后还是决定，就是还是读这边已经差不多的这家，姐姐已经读的这个学校，还是就读了这个。所以今天我也跟你说，很抱歉，我们真的很遗憾，也没有办法，就是说还是就决定读另外一家，就没有读你们去你们学校了。所以当然，我相信他们也有点失落，因为很多部门的全力都在支持，想把我女孩子到在那个学校去，最后没办法。所以呢，今晚也定了，昨天我那个老大呢又怎么要从富山洛杉矶到旧金山，然后紧接到5月9号又得要去到旧金山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呢，大家又担心坐飞机不太安全，因为呢美国的这种太多感染了嘛，就怕感染，所以这个老弟兄呢说，我们弟兄觉得好好坐飞机吧，一个多小时。但后来呢，姊妹们就不让，他的妻子就说不行，这个太危险了，宁愿开车送，就送了，从他的开车到另外一个地方那里要8个小时到9个小时，那来回要16个小时，这不可能，怎么办呢？感谢主，这个老夫妻又要他去了另外那个家庭啊，就在前面我们做外交的那个姊妹，到我们教会里面待了10几年，后来嫁到美国去的那个姊妹，他们就通电话就安排什么呢？感谢主，这个教授哎，他见我们70来岁。就是让他们老夫妻开3个半小时的车，就这对夫妻呢，因为年轻一点嘛，就开5个半小时的车，这样就说让他少一点时间，就是约好中间一个酒店，坐那里吃个饭嘛。就他们从家里往这边开，带着我女儿，然后这边呢，夫妻两个呢在开车呢，就是那边迎接，然后中间的约好一个地方，就知道共同认识一个酒店哈，就在这个中间他们在那里见面，把我女儿再换一个车，然后呢再正好一起吃顿饭，彼此表示感谢。然后呢再把我女儿再接到另外一个家庭里面，真的不容易。我女儿在这里呢，以前在感恩节是在一个完全白人的家庭里面过了1个礼拜，这次又到美籍香港人家里面过了1个来月，马上要去到美籍韩国人家里面，就美籍韩国人跟中国人结婚的这个家庭里面，还有因为她的婆婆也在那里啊，她的婆婆是美籍韩国人，哇，又要在这家住2-3个月，真的给我女儿他们也不容易。19多岁的孩子，虽然说
怎么住那么低的地方，学校没地方住吗？
这很多都走了，他也有学生留在学校里面也难。为什么学校的他学生啊，就是一个宿舍房间只能住一个人，就是不能两个人住一个房间了，他为了隔离嘛，就在学校为了安全，最早这么在学校也是很艰难。也有一些学生留在那边就住在学校，但也有的就大部分都美国本都不走了，所以国际生也有的回家了。你有的就在，但是呢，是今年在学校很孤单的一个人，他不能够两个人住一个房间，而且每个他是分配保持隔离的这种距离，所以呢，那现在呢，那我也不想他回来，我回来跟我也是3个小时的飞机哈。
那个在飞机上感染。
对，那感染很危险。第二呢，回来我还担心他们将来就是说这个中美关系会越来越麻烦嘛，可能会限制到这个很麻烦，所以尽量保证学业，所以呢，只能祷告。那无论如何就不容易，这个当中有很多对孩子来说，他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也有很多纠结，那非常亲身感受的东西，就相识容易什么相处难，完全在生活，而且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标准，对不对？白人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有不同，那白人每个也有不同，但是白种人跟黄种人又有点不一样，那中国人跟韩国人有点不一样，韩国人跟香港人有点什么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那我女儿也说在那个白人家里住呢就很自由很宽松，你爱吃不吃，反正呢早晨家也没有说一起吃饭的时间，谁忙起来反正那个饼啊烤饼啊妈妈做好的，你们谁起来你可以睡到12点，儿子去了，反正你这次可以做好自己就好了，自由。中国人香港人的什么呢，早晨7点半必须一起起来啊，然后你要一起吃早餐灵修祷告，然后呢不能含糊，然后在那的概念，就女孩子梳头不小心跟头发掉在地上都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你要捡起来啊，你不能这样嘛，对吧？所以的家庭每个家庭不一样的嘛。但你到了这个美国、韩国人就更卫生的嘛，更严卫生的嘛。就说韩国人什么概念？就说你这个盥洗台上有一滴水啊，你不擦干不可以的吧？为什么？因为它要干净嘛，要整洁，就不能够积水。所以呢，老外都是这样的，锅洗完之后要用火的，把那一点点的水盆做什么蒸掉以后才能把锅挂起来的，就不能够嘛。所以他们每个人不一样，所以他要求你看他们的女孩子们的枕头套每1个礼拜洗一次。被套跟被单一个每15天洗一次，必须要严格执行。所以大家这个老弟兄以前做医生的哈，出外面回来必须要全身消毒，然后呢所有的衣物 叫你出门回来，说的又要重新换掉，要洗澡，头要都要洗，然后呢，衣服必须要洗过，才能够正常在家里待着。所以对孩子们来说呢，你知道各不同的背景不同习惯，所以当然你不能说人家不好啊，这是每个家庭你要遵守人家家里的，没有对和错。但是他是会不同的家庭习惯，对孩子来说也是哇变化很厉害，对不对？对，毕竟孩子才19岁，虽然说也小大人，对不对？但毕竟生活阅历不像大人那么调整很快，所以这都很多挑战，所以对孩子都很多挑战。大家我们的孩子呢可能又比较内敛一点，不是那种很开放式的跟人家沟通，所以就可能在美国就觉得会更有点挑战，就是所以呢这个都是有点不容易。说这几天我一直搞来搞去这些事情，搞来搞去这个事情，但是我感觉这帮店里面的都是主的爱，主的爱就是在老爱这个事情又开始定，因为又是有很多事情要很多要做决定的，你总要做最后的决定，那时候你爸爸总要做最后的决定，有很多的后果你要承担的，你无论是安全，你孩子的学业的他的心情，生命的造就，还有经济的这个挑战，你都要去做很多平衡的。那我要照顾到不同的教授之间关系，不同的学校之间的关系，也不要产生任何，我觉得都是主的爱，没有任何的抱怨，不要产生任何的他好你不好，他更爱我你不够爱我，这个都没有意义的。就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个经历都是上帝的美好。那孩子有时候不一定完全理解，知道吗？那孩子有时候总是让你，哎呦，这个对我好，那个好像对我有点苛刻，那种感觉肯定会有点负面的情绪，当然别人也会对他有负面的情绪，就怎么搞？不同年龄段的人又不一样，那对老夫妻是70多岁，对吧？这对夫妻40多岁又不同。那他跟同学在一起呢，又更轻松，就是不同的那种情况。所以真的是，哎呀，上帝让我们。不过呢，我觉得孩子们也不容易。我说，你看你们这个20岁左右的孩子哈，经历了什么？上次坐飞机去美国呢，买的飞机票到香港飞的，对不对？偏偏遇到香港大游行，结果机票不能到机场，那机票也废掉了，结果就飞菲律宾。就到菲律宾本来安排好4、3个是飞美国，就到了菲律宾又什么又延误了，不能降落，等到了再坐到菲律宾的时候，那班飞机已经走了，就在菲律宾机场就等了9个小时，本来是很严谨，所以没办法，因为等到降落到菲律宾就是那班飞机已经飞走了，晚点2个多小时正好把那班飞机给误了，所以就又是一个人在飞机场等了9个小时，都是挑战。第一次出门，孩子们他们香港这个重大事件他们也碰到，对不对？现在这个哇，这个冠状病毒更是什么百年什么，因为他们也遇到了，所以真的不容易哈。嗯，
千古难遇。
好，我们祷告，我们就祷告啊，为这个整个的疫情祷告，我们也为这个我们这个星期五到星期六的单身青年营祷告，也为我们更多的孩子们的这个成长祷告。好，我们祷告。哎呀，为什么祷告之前吃了一个苹果呢？好，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哎呀，主啊，我们真的知道其实你是何等的完美，你是何等的公义圣洁，你何等的大能的主。主啊，谢谢你，主啊，你在万古之先，你就是神，你就是我们的救主。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用你的大能创造我们人类，也创造了万有。主啊，你也拣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成为你的仆人。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他身上一直做成你奇妙的工作。主啊，你在他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已经无可指望的时候，你就给他人人因着对你的信靠，是吧？你应许他能够有一个儿子，而且从他本身所生的，也就是从他和撒拉所生的祖母所生的孩子，是神所应许的孩子。主啊，你也应许他要借着这个孩子，能够让他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何等美好！然而我们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经历异象的死亡，好像这个希望没有了。自己也越来越老了，以至于过了生育的年龄，虽然他用人的方法补救，但好像都是弄巧成拙， 反而给带来更多的问题和麻烦，延续到今天。但仍然在感谢主，在神的护理里面，你仍然在看过这件事情。主啊，你说终于成就你的应许，你让亚伯兰在100岁的时候，他其实90岁的时候得了一个儿子，何等的宝贵。但是谁曾想到，神又觉得在他儿子长到10几岁的时候，你却让他要把他献给你。主啊，这个事情真的很在我们人看来不可理喻，甚至我们再往深处思考，从人的角度来看，简直是违背神的属性，惨无人道，确实无法能够用我们的理性能够明白，上帝本来是一个绝对圣洁公义的上帝，怎么会让他的一个忠心的仆人把他独生儿子献给你呢？而且他还没有结婚生孩子，那怎么办？难道神的应许会破灭吗？是吧？我们有很多在里边的挑战和难题，但是感谢主，我们看亚伯拉罕凭着信，凭着信心就能够顺服。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回到上帝面前来思想，必须回到真理里面来寻求。原来你看亚伯拉罕以撒确实不合很多的这样一个你的本性的一个描述，也不合真理的规范，也不合常理的一些做法，甚至也不合所谓的法理性，是吧？都好像违背了，主要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唯一的让我们能够明白解释的，就是就是神透过亚伯拉罕以撒来表预表那位上帝所爱的独生的儿子来为我们成为赎罪祭，那是更不应该的，完全没有道理的，完全是天理都不容的，竟然让一个无罪的神的儿子为我们钉十字架来担当我们的罪恶。我们真的是不配这个恩典，是吧？我们有千万条性命，我们都应该下地狱的，但是主你却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把所言所行来审判我们。我们感谢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违背所有的常理，你却把你无罪的独生儿子为我们献上。所以这就是弥赛亚在十字架所说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其实叫我们看到，是的，神的儿子为什么被天父离弃，是因为我们的罪，他为了代替我们的罪，为了使洗净我们的罪恶，他把自己献上当个活祭。主要让我们很好的，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神把创世纪爱是爱章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神你的心意。我们知道主你是何等的残酷高深的爱，你也是何等圣洁公义的主。主啊，你看你的每个儿女都是宝贵的，我们赞美你，更让我们明白我们一切就是要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因着亚伯拉罕，说你透过他的那个百善顺服谦卑，说你大大赐福给他，主啊，你赐大福给他，也让他子孙像天的星海边沙那么多，是吧？赞美你，你也让他是万族都因他的后裔得福，这个真的是奇妙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恩待，让我们从这个当中看到的是上帝你自己的作为，你自己永恒的旨意，是吧？赞美你，是吧？我们都是只是无用的仆人，尽我们当今的本分。亚伯兰是如此，我们也都是如此。亚伯拉罕当时也得到上帝美好的祝福，那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在主里面得到你应该得到给我们你得到的那个 赏赐和荣耀，是吧？这都是主你自己负完全的责任。我们人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来信靠你，只能来跟随你，只能行神你所预备要我们行的善。我们没有任何可夸口的，要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主要也感谢你继续的带领，主要我们真的现在对教会来说，对这个神的国度来说，我们希望你为了选民的缘故减少减少这个日子，使这个瘟疫的这个事情能够早日的能够被控制下来，或者有解决之道，是吧？而不至于带来更多的问题和恐慌，甚至影响到正常的人的生活、工作，甚至要面对经济的挑战，导致一些人没饭吃，导致一些人衣不蔽体，导致一些居无定所，是吧？都要求你来怜悯、来看顾，怜悯这个时代，怜悯现在在这种特殊的疫情期间，主要你怎么保守每个儿女不在那边有平安，专门谢谢你，主要也求你来继续保守，特别是能够让你的宗教会能够在什么那个合适的时间能够有正常的现场的聚会，弟兄姐妹之间能够面对面的交流，有彼此的真实的一种生命的你的连结，主啊，我们谢谢你，需要你来继续的开启我们的心，你亲自祝福纪念和你自己儿女们，我们谢谢你，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有一天能够恢复教会正常的信仰生活，主啊，你多一点来预备，让我们不是在这里要抱怨，也相信神你不会耽误事情，但是主，我们就愿你的旨意来成就，让我们每一天怎么来寻求你的心意，谢谢你。总而言之呢，我们下面这个礼拜五呢，礼拜六里面有单身青年营，请你保守我们这些单身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一起享受这个美好的光阴，我们有真理的学习，有彼此的分享，有生命的这种感受，有彼此的更多的看到上帝在各自身上的那些美好的东西，如果看到一些缺陷的东西，也能够彼此包容的基础上，能够大家在一起有近两天的这个活动的时间，就是来预备，来带领，让我们很好的安排好，是吧？让我们在那里能够有真的有神的话语来造就，让我们一起寻求神的心意。我们谢谢你，主要谢谢你也继续保守，是吧？要参加的弟兄姐妹都能得到生命的造就和祝福，也更加深他们彼此之间，看看主你怎么带领和认识。最后我们交在主的手里，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也继续保守，是吧？那我们这孩子们的成长，特别现在在90后的这孩子们慢慢都成长起来，他们都要面对上大学的问题，或者有的面对工作的问题，现在有的已经甚至有的开始面对婚姻的问题，都出来带领保守，看看这些在基督里面能得到保守，孩子们在他们的发现一个方面，既可以当然首先是完全的依靠主、信靠主的基础上，那父母也成为一个，当然还是毕竟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还在父母的权柄之下，但是还是要学孩子们就学会跟父母的关系，跟那些其他人在学习工作中发生关系的人，都能够得体的去交流，健康的成长，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主要谢谢你。至少对我自己两个女儿呢，老大在美国学习，帮助她，然后能够很快的在这两天安排好，因为她的就要最后期末考试，虽然是晚上上课也要考试，所以在5月8号之前要所有的科目考完，所以她有很多的挑战，所以你给她一个预备，给她心理上能够放松，全力辅助她的考试，其他的事情暂时确实没有办法跟她带领，让我们接待她的那老父亲能够理解她，能够保护他，当然谢谢主给他们有谦卑的服侍，因为确实我们要求来纪念那神的仆人在里面的服侍，尤其我们不能够再去报答，求你来亲自报答，谢谢你。主要也让他顺利考完之后呢，如果不出意外到9号，这样的话呢，感谢主，他们都真的是基督里的爱， 年老的夫妻还是要开三个半小时的单单来不了七个小时的车程。当然 Steve 跟 Ruth 他们也是富含大家开单单五个半小时左右，也就来不了十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接这个孩子。所以我们真的谢谢你，求你让孩子也能够明白主的恩典，然后能够感恩，也能够尊重这些在主里边服侍他的人，然后呢都能够记住这些恩情，有祈求神来亲自的纪念和报答。那孩子也能够该感谢的要感谢神，该感谢人的感谢人，然后到家里边也有主动的能够分工协作做该做的一些家务，能够做些应该做的这些事情，主要谢谢你，让他也付他们应该付的钱，都能够感谢主，在各个领域里面都很好的安排，让姐姐呢就能够很好的然后完成这一次的地方的一个交换之后呢，能够继续的来在组织里面成长。因为特别在假期考完试之后，假期如果不回来在美国那边要做什么，求主给他带领。那如果真的有一天真的要开出路让他必须回国，我们也感谢主，就让他能够顺利的有机会回到国内来。那无论如何求你来带领你最美好的旨意，我们谢谢你。主要求你保守老二呢，我们家老二也是确定了去读北二了，主要求你继续看顾他，也能够主的怜悯和看顾，使他能够立定心智，真的让他明白唯独的是依靠神，不是依靠人，不是要指望人对他有多大的帮助，还是相信主你的带领。主要我们谢谢你，让我们靠着凭着信心往前走。主要谢谢你，赞美你。我们求你要继续的看顾和保守我们今天余下的这个观音，也保守我们的更多的孩子们都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一同来经历神。是的，我们不仅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谢谢你，也纪念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服侍的弟兄姐妹，说好让我们在组织里面彼此的鼓励，彼此的交通，也悦纳我们两块吃饭中午的时间的交通，还有一些美好的探讨，还有在组里边有美好的问候鼓励和安慰，哪怕有彼此的劝勉跟提醒，都在基督的爱里面。谢谢你，你叫万事都复兴效力，我就爱神能在益处。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护我们的健康。先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结束啊，好，我们结束。好，网上我也退了哈。